主获2017年2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草牧师，讲道题目：生命与上帝的连结。
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再聚在圣殿的当中，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们都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所付出的，我们今天可以有份站立在这里来敬拜他，好不好？想要借着这首诗歌邀请大家，我们更深的来思想神的恩典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向神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欢迎你，求你来充满我。我一周的重担，带着我的愁烦，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不要白白的来，白白的回去。主啊，带领我，当我来到这里寻求你面的时候，恳求你以你的话语，以你的爱来充满我。主啊，好叫我白白的空手的来，但是却满满的回去。没有一个人是空着手回去的。只要满满的带着神的祝福，神的话语，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回到各自的家中。我们再来唱一次，求主充满我。
主，我来寻求你的脸，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和慕你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的主，唯有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谢谢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谢谢你以宝血来洁净我们，你救赎了我们，成就了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耶稣，我要更多的渴慕你，耶稣耶稣，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抬头来唱，唱给你的耶稣听，不是唱给旁边的人听。耶稣配得你最棒的赞美，耶稣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愿你得着更多的荣耀。耶稣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耶稣不能担当。 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与你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在你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没有一个有患，
我们对主说，
耶稣不能担当。
是的，主。
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举目
，
我的帮助就在那里，
因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
向你承认，主啊，我们不够渴慕你，我们不够爱你，主啊，当你这样爱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却常常忘了你。主，恳求你赦免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好不好，我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向爱你的神祷告。我们来向神祷告，向他倾心吐意，把你对他的爱向他陈明。谢谢主，将一切的感恩都归给他。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Thank you.
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父辈欢愉，你的爱就是独一无二，时刻将我环绕，你的永远纪念，你我做你的人，是我一生奉献的恩典，你的爱就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父辈欢愉，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的永远纪念，你我做你的人，永远纪念，与我做你的人，你必永远纪念，与我做你的人，是我一生奉献的恩典。
是的，主，谢谢你，我们相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与我们立的约你永远不忘记，主啊，谢谢你，愿你以你的话语以你的爱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让上帝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更多的来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成为有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见证的生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白白的得着，我们乃是丰富的得着，不但能够丰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来活出你的荣，你的荣美，将你的形象样式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光跟盐，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要改变，在今天晚上我们要改变，在今天晚上我们要领受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再成为是一个软弱的人，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我们白占地图的人，让我们真的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的使命，领受你的创造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为你而活。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敬拜团给我们很好的带领，我们谢谢他们。好今天我们要，今天是周六礼拜，明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齁，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有点头痛了齁，因为我们周六礼拜好像又不是结婚周年齁，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我后来用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婚姻是要结合，婚姻是要两个人成为一体，那其实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成为跟上帝成为一体，我们要跟上帝连结，上帝也盼望我们能够跟他相通，领受他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设立婚姻其实很重要的提醒，也在帮助我们通过婚姻的感受，通过婚姻的经历，让你也能够经历跟上帝如同在婚姻里面彼此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依赖，互相的扶持。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弟兄姐妹，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有一种感觉。约翰在写这段信息的时候，他一开始，这是很特别的。约翰在写这段信息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说，啊，太初有道，他把道先介绍给我们。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有一个人，有没有？哦，你在读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印象。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作者约翰他在写的时候，他一开始把这个太初有道先介绍给大家，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马上换一个人，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翰，有没有？我们知道上帝的道来到这世上其实很重要的，上帝也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为他的道真正的落实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道来到这世上，但是世上的人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世界却不接纳他。这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上帝爱这个世界，上帝爱每一个人，但是上帝道要来到这世界，他也需要有一个人来预备他的道，要有人来预备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开始，他就把这两个道，太初有道，这个道要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需要借的人把这个道彰显在人的当中。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约翰，施洗约翰是重要的人，在这个时代，你就是那个重要的人，上帝就是要用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在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信仰的重要性哦。耶稣在谈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在谈到这个属天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很喜欢用一些比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在天国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也不够清楚，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认识上帝。那上帝要彰显他的荣耀给人知道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用更多的比喻让我们去明白。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去真的明白上帝的国是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意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好，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哦，是比较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而且争议性蛮大的。最大的争议性的一本书叫雅各书了哈，雅各书。在中世纪的时候，大概很少人把它看为什么，没有人把它看为是两性的关系啊。你在读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是两性的一个男的跟女的彼此互相的爱慕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中世纪之前，大概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信仰。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这一个成为大家所觉得这是合理的，这是自然的，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圣经要用两性来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两性彼此互相的吸引爱慕，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上帝造男跟造女其实也有他的目的，让我们真的去领受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在谈到爱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当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这种生活的经历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上帝的爱到底有没有这样子。当我们在爱我的妻子，当我在爱我的先生，当我在爱我的孩子的时候，你有这样去爱你的爱上帝吗？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缺乏了这样的使命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疏离的。我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啊，昨天去参加一个高雄福基教会的牧师杨喜儒牧师，他的信息分享他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他说很多基督徒都是精神分裂的人。你认为呢？我们的诗歌常常在讲的就是你要传福音，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祷告常常都讲我们要宣教啊。请问一下，你带多少人来信耶稣？ 你把这个放在哪里？我们的嘴巴，我们常常喜欢讲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不一定这样做。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其实他在谈的时候，也让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们的教会称为什么教会？叫宣教的教会。那请问一下，我们教会有在宣教吗？我们教会对谁宣教？我们这教会怎么宣教？这些都是在我们是在我们一方面在讲这个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办法付出，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接孩子我们宁可花很多时间，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我们要接他上学，送他去补习，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请问一下，你爱着孩子这样爱，那你爱上帝怎么爱？你知道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后你的生命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但是你在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的代价，但是你为了上帝你付出了什么？耶稣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如果你没有为了上帝而抛弃这一些，将来什么都没有啊。尤其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当我们心里面这样想，当我们这样讲，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这样做？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上帝借着爱是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怎么爱上帝。所以这个在雅各书在整个历史当中被有分成两派，一派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戏剧的一个情诗等等有一派是这样以喻法了其实大部分都是用以喻的方式寓意的方式在处理的寓意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在代表某一些信息，不是真的男女互相的爱慕，而是代表我们跟上帝彼此之间的关系。譬如说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一章这个二到四节，他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啤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雅各书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彼此那个彼此互相的爱慕，互相的爱慕但是在义律法的一个解释当中，他们就把它看成是这个是以色列人，上帝呼召以色列人来到他的怀中，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进入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的地方，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义律法。那基督教的神学家就把这个当成是什么？弥赛亚跟教会。弥赛亚怎么样设立教会？借着教会的爱，让弟兄姐妹在那当中享受跟上帝彼此互相的亲密。所以在这个西波利陀这个神学家他就甚至有一段经文，他说我所爱慕的把我是做我一包的墨药带我放在我的胸前胸前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他用意义的方式在提醒说在胸前的意思就是两约之间借着耶稣基督这叫意义法。就是说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跟耶稣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这个就用意义法。其实到十九世纪后来发现，到其实中古世纪之后，大概这样的观念就慢慢的减少了，因为圣经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发现，在十九世纪的中叶的地方中叶的时候，这米索波大米跟埃及都慢慢的发现了一些考古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资料被出来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情诗也是用这个方式来描写。然后到十九世纪的末叶的时候，在叙利亚跟阿拉伯的地方，我慢慢发现他们很多的婚礼也是用类似雅歌书这样的一个唱歌的方式在表达他们彼此互相的爱所以上帝借着男女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种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诗篇的八十四篇很重要，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所居 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啊。哈啊，这个我们诗篇我们都很熟，如果你看台语的诗哈，你就会台语的诗篇就很美哈。台语的诗篇怎么说呢？他说：“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依赖？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啊！”你看台语的吼写啊偌水吼，多么露骨啊！你唔知吼，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用要昏去啊！哦，我不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有没有到达这样的境界哦。但是你如果没有借着男女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你没有去享受到那样的爱的关系，你怎么去享受到跟上帝这样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耶稣很喜欢用这样的比喻，是你的人生可以经历的。当你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也要提醒你，耶稣也要挑战你，你爱上帝比这个更多吗？你爱这一切比上帝更多吗？我觉得啊，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被提起的地方哈。我们再次回到约翰福音书来看到，约翰福音书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一本书，因为一开始它就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哈，就把这个道拿出来了哈。啊，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书用这个方式。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几乎都是用人的世界当中，在我们在行为，我们在世界，在生活当中，突然之间上帝来到这当中，借着耶稣彰显出来。这是我们知道的福音书大部分都用这方式。但是约翰最特别，他一开始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先把上帝临到这个世上介绍出来。这就是他把上帝的道临到这世界，神的事，神的性质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这就是约翰的一个方式。他在介绍耶稣的时候，他用这个道，用这个道来介绍耶稣。那这个道是什么？他借着路加，借着约翰他所提醒的，这个是这个道是在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已经存在。太初有道，一开始就是表示世界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这个道已经存在了。它不但存在，它也跟上帝同在。它不但跟上帝同在，它就是上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哈。我相信在约翰在提到这个太初有道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约翰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也是在告诉我们哈。起初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跟这个太初有道其实两个是很接近的，大概是同一个字的哈，同一个是在告诉我们哈。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讲这些这个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其实他是跟创世纪的第一章连结在一起，他是彼此互相有关系的。那在约翰的心目中，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些事情就成为上帝很重要的一个再一次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说耶稣降生跟现在到今年，我们又都用西元2017年，对不对？今年2017年啊，2017年怎么来的？就是耶稣降生把历史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西元前，一个叫西元后。所以我们现在在用2017年，就是因为耶稣降生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在圣经我们很清楚，一个叫旧约，一个叫新约。所以通过约翰他再一次的把创世纪的第一章引述到他的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见证一件事情，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起点。就如同创世纪在上帝创造的开始，也是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时刻，成为人类历史很重要的点。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跟创世纪比较接近的地方。第一个，从起初跟太初哈，起初上帝创造，然后他说太初有道，其实意思很接近的哈。第二个跟创世纪比较接近的，我们他用道，那创世纪是用上帝说话，对不对？上帝说话，所以这个道在希腊文它就 logos 啊 ，logos 就是 logos 的意思是什么？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影响你生命的话语 ，logos 它是带出影响力的。那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的话没有影响力。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上帝的话带出能力。所以当 约翰在提到这个 Logos 的时候，他就在告诉你，这个 Logos 就是在影响你生命的，要改变你的生命的，要祝福你的生命的。这是跟上帝创造是同样的事情。当 Logos 来到这个世界，当 Logos 进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如同在创世纪第一章一样，上帝说要有光，你的生命就有光了。你是一个新创造的人。第三个啊，我们看到他在谈到一个合一的关系了，这个合一的关系哈啊，这个合一的关系，我们如果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书这边告诉我们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啊，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创世纪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天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当约翰在谈到这个道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道与神同在，这个道跟道就是神，但是道又与神同在，这在讲什么啊？道是神啊，道又与神同在啊。啊，陈彦就是陈彦与牧师同在啊，陈彦就是牧师啊，到底陈彦是谁啊？我当时下面你干嘛乱七八糟？我们不大能够明白。那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再告诉我们第一章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天面黑暗，神的灵特别强调哦，不是上帝哦，是上帝的灵，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灵，他在特别强调。不是只有上帝，是上帝的灵。然后怎么样？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哎，这个复述哦，我们就发现其实跟约翰在谈到这个道与神同在，其实这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彼此互相有连带关系的。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也后来衍生到什么？到三一上帝了。我们知道三一上帝哈，三一上帝。好，啊，这个三一上帝哦，很特别的哈，哦。我们知道啊，这个啊，今天的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约翰在这里所要表达一个很深的信息，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个互通的，他们不但同在，他们能够彼此互相的交通。道与神同在啊，这个原文里面哦，你好好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个啊。它有一个字哈，叫pause 啊，这个字是它什么？它是一个介词，然后带着直接受格。这个词很重要。当约翰在用这个词的 pause 这样一个字的时候，他在谈到就是说，道跟上帝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它是同等，但是又是亲密的程度，在面对面，他们常常是面对面坦诚相见。他们彼此互相成为合一的关系了，这就是约翰在告诉我们的哈，他在教导我们。所以后来圣经学者这个 Michael Gregor 哈，这个学者他说，这个词这个介词所表达的是具有一个向上帝移动，向着上帝移动之含义的亲近。就是他的生命跟上帝是越来越亲密的，越来越 close， 越来越彼此互相能够分享沟通的。我觉得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介词哦，非常的重要，在提醒我们，上帝我们在讲到这个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在表达那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三又是一的上帝，他们彼此互相交通。互相分享，互相亲密，他们互相用爱彼此互相建立。虽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三位一体这个字，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大概都很清楚，我们很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有没有？好，耶稣在讲到父子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但是即使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他们彼此他的灵还有他的儿子彼此互相关系。耶稣就是他的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就是他的独生子。所以上帝的关系，父上帝、子上帝、圣灵上帝是彼此互相关系的。好、哦，啊，这个三位一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哈、哦。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十四节，他便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其实啊，他在祝福的时候，他常常这样子，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有没有？哦，这是保罗很喜欢用这样的祝福，所以牧师在祝祷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这个方式哦。三一上帝哦，同时的祝福。好，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不是三个上帝哦，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上帝哦，我们是三一上帝哦。他们又是三的关系，又是一的关系，这是我们最难明白的啦。有限的人很难明白什么叫三一上帝，又是三又是一，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但是感谢主，上帝借着教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彼此合一的关系，借着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过一个合一的教会。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一样，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彼此互相爱的时候，我们互相关心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这当中不断在催逼我们彼此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如同这个啊 Michael Greger 这个学者在说的，我们就带着一个力量，不断的往亲密的地方、往合一的地方、往彼此互相交通的地方建立起来。当我们在外面不认识上帝，当你认识上帝，进到太平间教会之后，你的生命带着一个使命，你的生命就带着一个上帝的恩典，你要跟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的交通，你们要彼此互相的相爱。所以我们大家当然讲到婚姻了，因为明天是要婚姻节嘛，所以我就要介绍一下婚姻了。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人成为一体，他在讲什么？婚姻的真谛。在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人成为一体，好像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比较接近哦，是婚姻哦，婚姻的关系比较能够接近什么叫三位一体啊？哦，所以圣经就常常就会讲说啊，你们夫妻要成为两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什么叫两人成为一体？例如圣经里面总共出现六次，两个人成为一体，总共有六次，表示在婚姻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如果你没有见着婚姻，你没办法去体会到什么叫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婚姻的当中，你感受到两人成为一体。那什么叫两人成为一体呢？两人成为一体就是我们被呼召，当我们愿意为了对方而死，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体。你知道这意思吗？所以这个学者说他说上帝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崇高的呼召，同时也反映他自己。上帝为了要帮助我们跟他合一，他差他的爱子为我们而死。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们两个要真的成为两个人成为一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愿意为了他像耶稣一样为他而死。所以这个学者说，其实上帝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崇高的呼召，同时也反映出他自己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双方都得向着自己死。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向我们自己死的时候，我们就为对方而活。当我们愿意为对方而活，两个人就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人生命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就是奥秘了。所以我们要跟上帝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要领受耶稣为我们而死，那我们的生命也愿意为耶稣付出，我们的生命也愿意为耶稣付出。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啊，真的很美哦。我上个礼拜我在分享的时候，我有看到，我有大概有提到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些人啊，他们很会去关心人， 在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生病了，他们遇到了意外，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陪伴他。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就陪伴那些软弱的人，他们信心不够的人，他们遇到生病的人，当他们在忧郁，当他们害怕，当他们无助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固定每一天到他的家里面陪他读圣经，为他祷告。当我们的青年哲伟出车祸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青年大家轮流去医院看护他，帮助他，我看到我们的爱在这当中了、我看到上帝已经把那个合一，把那个成为我们彼此生命互相的连带关系，在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一个教会要成为有力的教会，有力量的教会，有见证的教会，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愿意为他付出。当我们越生命愿意为他付出的时候，神的神迹奇事就在这当中了。上帝呼召我们，也盼我们能够真的为他付出。当我们愿意为了上帝付出生命，上帝就成全我们的生命。当你先求上帝的果跟他的义的时候，你所有的上帝都给你，但是你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求上帝的果跟他的义、不是先满足自己、所以我常常在我在早祷会的时候就分享，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信仰不是有求必应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求上帝给我什么上帝就给我什么。如果是这样的信仰，你的生命没有得到帮助，你只是不断的要求而已，而且你的心会越来越大，人的心贪婪到一个地步不会满足。我们的信仰在告诉我们，是我们认识的上帝，我们愿意为上帝而活，我们为上帝，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信仰。当我越认识圣真理，当我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的生命越来越跟上帝接近，越来越靠近他，我愿意跟他合一，这就是信仰。当你愿意跟上帝合一的时候，上帝赏赐你一切需要的，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有需要的上帝都对你为你预备。另外一部分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跟上帝连结，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六节开始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很重要，这个人叫施洗约翰，有一个人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了光做见证。这就是施洗约翰。我到第六节我们知道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人，上帝的道，上帝的爱无法彰显出来。玛利亚当然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别的预备，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是在旷野成为先知，他只不过是一般的人，他不是道成肉身，他不是特别的人，但是上帝使用约翰，施洗约翰，让他在旷野当中成为先知，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很简单的信息，就是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29节跟36节这两节，约翰常常在耶稣的面前，在耶稣的前面开路，为耶稣预备道路。约翰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上帝的羔羊，就是担当世人罪的人。耶稣就是他担当世人的罪的羔羊。施洗约翰就讲这样一句话，他的一生就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能看到施洗约翰一生这样够不够？足够了。上帝在用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一生很短暂，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我们需要的智慧，我们生命要怎么活才是一个重点。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世界的时候，来到这世上，他需要施洗约翰来成为把耶稣的荣光彰显出来，然后为耶稣来预备一条道路。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他还特别到 十二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不单单只是施洗约翰，而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什么叫上帝的儿女？就是你跟上帝有一个以马内利的关系。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你同在的关系。当上帝呼召你，跟他的生命有关系。所以这个约翰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他的名，我们接受他，然后信他的名，我们就得到这样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以马内利的见证，就是把耶稣的爱见证出来，就如同施洗约翰一样做这样的见证。所以施洗约翰他就是把这个见证，把道成肉身的这样见证来分享出来。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道哈，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弟兄姐妹，你要特别注意哦，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亲眼看见，他亲眼听见，他亲手摸过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这样的见证。我们有没有看到，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到第六节的时候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约翰，就是施洗约翰。那到后来的时候，本身约翰，作者约翰也成为这个见证人，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亲手摸过，他亲耳听过，他也成为这个见证人。后面要告诉我们，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弟兄姐妹，你差吗？只要说你差吗？因为你也被呼召了，今天的使命也临到你了。一开始施洗约翰，后来耶稣的门徒约翰成为见证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生命要跟上帝连结，上帝今天的呼召也临到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成为一个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要见证上帝以马内利确实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这个被呼召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领受这样的呼召，我相信这是一个使命。我们的一生为了什么在活？我们一生到底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我看过这部电影Contact， 这个电影我们把它翻译成接触未来，接触未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看了大概有三次。我很喜欢邀请未信的人来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描写一位很有天分的女科学家叫艾丽，她一生梦想解读太空的信号，她开始跟外太空接触，结果得到一些信息，得到一些信号，那些信息就告诉他说，哎，你可以制作一个圆球，你可以进到那个圆球里面，然后你那个圆球，你制作那个圆球，照他们的规格，照他们的方式去制作，那个圆球可以带你去到他们的星球。这个 女科学家就照着这个外太空来的信号，他就制作了这个圆球。很多的朋友就很纳闷，也很怀疑，为什么你这么执着呢？你没有想到，你如果做到这个圆球，你如果真的照着这个圆球，他告诉你的方式做这个圆球，你踢到那个星球，你可能就回不来了呢。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真的要冒这样的生命的危险吗？这个女科学家艾丽，她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寻找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我要认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也值得我付上我生命的代价。”最后我们知道呢，这个看到这个电影就知道，她坐上那个圆球，那圆球当一发射的时候，不是往空中上去，而是掉下来。但是在那圆球掉下来的时候，那一个女科学家已经进入到织女星，在那个星球，她看到了那个星球的境界。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吗？你知道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吗？你知道你的生命带着什么使命吗？上帝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每一个人，他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他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将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活？我没有带着这样的使命，我没有带着这样一个负担，我没有带着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价值，我愿意为了上帝来服侍他，来成为一个见证人，像约翰一样。十八世纪一个英国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爱迪生，这个哲学家他说，他讲这些话让我很大的感动。他说，当我看到伟人的墓志铭的时候，我内心的嫉妒都消失无踪。当我看到世上那些以美丽做代表的人，他们的墓碑的时候，我心里的欲望全然消除。当我看到聪明的人和与他们的才智相当的对手并肩躺在墓地的时候，或是那些雄踞一方的英雄人物，他们躺下的地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曾经为那些微不足道的真进感到悲伤跟震惊。当我看到那些数百年前的名人的墓碑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竟然是如此的短暂。前几天我听到我们教会一个医生，他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他去一个庙宇，那庙宇里面，你上那旁边竟然写了几个字，他看到那几个字，他得到很多的提醒。那庙宇说，百年之后你会成为古人，百年之后你将成为古人。我们的生命都这么有限，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为什么而活？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你的生命的方向在哪里？这一位神学家托德，他告诉我们说，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与他与我们能在属天的交通里享受亲属般神秘的甜蜜。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灵里面见到他，与他同住，并从他的笑脸中得着生命。弟兄姐妹，上帝呼召你为耶稣做见证，上帝呼召你成为跟上帝过一个同心合意的人。也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重要的位置，来关心每一个人，让我们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 让我们也能够见证我们跟上帝是同心合意的交易，好不好？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知道你们是爱上帝的。当我们彼此互相关心的时候，众人就知道上帝已经在我们当中。雅各书告诉我们说，那个看得见的你不能够爱他，你怎么爱那个看不见的呢？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彼此跟上帝连结，我们彼此互相的连结。我们想唱这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有
心力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们摆在上帝的面前的心力真的很有限。但是爱耶稣常常提醒我们，你爱我比这一些更重要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迫切吗？我相信在我们世上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但是上帝在告诉我们， 拜，如果没有在上帝的里面，这些爱都是空虚的，因为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是永恒。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很多的灵，很多这样的数字的灵，但是如果在灵的前面没有那个一，再多的灵都没有用。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再次被提醒，上帝要以马内利，他的意思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把上帝摆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我们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我们有很多的忧患，我们有很多的痛苦，但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重担，他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享受真实的安息跟力量。但是我们常常却不愿意亲近他，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耶稣要祝福我们的生命，耶稣来到这世上对我们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要成为以马内利的上帝，还要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的上帝。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吗？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再做一次的再次的立志，我们要一生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祝福，领受他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光跟盐，来成为好的见证。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将我自己摆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更多的来亲近你，让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上帝，你为我来到这世上，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软弱，直到我们生命能够经历你的释放，经历你的医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恩典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为你而活，让我们生命真的是一个曾愿意传福音的人，愿意成为见证的人，见证耶稣在我们当中，见证耶稣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
是我人手奉献的恩典，
最爱自来。 成为一个在旷野开道路的人，主，我们看到你呼召的门徒影响了世界每一个地方，今天你的呼召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当我们亲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你的使命，这使命是赢过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你爱我们，当我们爱你的时候，你也爱我们每一个家人，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你一切的恩典就会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你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